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7日星期一，我们今日先来留意香港的消息。据大纪元7月4日的消息，欧盟批国安法损害公民自由，国际特赦组织研究指国安法定罪八成属于错误，案件本来不应该被起诉。消息指6月30日是港区国安法实施满五周年，国际特赦组织当日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指超过八成因为该法被定罪的人士属于错误定罪，本来就不应该被起诉。欧盟发言人亦都发声明形容，在过去五年之中，香港的公民自由持续受到侵蚀，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大家注意，是香港社民连正式宣布解散的同一日。社民连被誉为是香港民间坚持到最后的反对声音，之前所有的泛民组织已经纷纷相继地解散。当然有些人会说泛民那里还剩下个民协，但是泛民民协已经没有出来活跃政坛很久了，特别是2014年的散运之后拆了大台，民协已经没有参加泛民的活动了。甚至乎在最后一次的民主普选区议会议员议席之中，民协扮演了一种戒票的角色，当时被泛民指为民主派的叛徒，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计他了。但是翻查翻过往的历史，冯检基和民协的确是为泛民出过力，至今时而世亦都不讲他了。事件足以助证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一份人权报告所指的香港公民自由持续受到侵蚀，还有较早之前的 HRMI 人权报告亦都有相同的指控，指出香港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地受到持续性的侵蚀和倒退。换句说话来讲，香港的人权状况未有最低，只有更低。看回国际特赦组织这份报告，里面分析了自2020年6月30日以来，香港政府依据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所针对的255名人士，结果显示在被正式起诉的案件之中，近九成被告遭到法院拒绝保释，平均在审讯前被关押长达11个月。该组织指在78宗已结案的国安法案件之中，至少有66宗占比是 84.6%， 涉及根据国际标准不应该被定罪的合法言论表达，而且没有任何暴力或者煽动行为的证据。如果将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和其实施前的煽动罪案件纳入统计，在127宗案件之中，至少还有108宗占比是 85%， 属于类似性质的合法表达行为，而且遭到不公正起诉，这些案件远远未达到国际标准所要求的刑事定罪门槛。另外，法院在129宗国家安全案件之中拒绝保释申请，占被起诉案件的 89%。 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人已经难以无惧被捕地自由表达意见。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 白舒言批评呢部严苛嘅法律同埋佢衍生嘅其他国家安全法律，已经严重侵蚀香港原有嘅法律保障制度。呢啲制度曾经系人权保障同埋法治嘅基石。佢话而今港人已经难以无惧被捕地自由表达意见。白舒言直言，喺过去五年，国安法已经将香港从一个容许多元声音与公开辩论的城市，变成一个充斥着打压与自我审查的城市。国际特赦组织认为，香港的国安法律框架不仅仅是纸面上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更加被当局用作打压意见、制造恐惧气氛的工具。白舒言说，这项研究表明，绝大多数被控国安罪的人士，他们的行为完全属于合法权利的范畴。尽管如此，检控部门仍然坚持依据一些有缺陷的国家安全法律架构提出起诉，甚至对法院罕见的无罪裁决提出上诉。其他国家的政府应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加以施压，并促请香港和中国当局废除该法律。他呼吁港府立即停止执行国安相关法律，并至少恢复有利于审前释放的保释推定原则。他强调，任何人都不应该只是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而被长期关押。对此，港府发出了新闻稿，表示强烈谴责和反对。欧盟敦促将重点转向和解。欧盟发言人声明指，截至6月30日，香港共有332人因为同国家安全相关的罪行被捕，其中165人根据国安法被定罪，削弱了对法治的信心和香港的国际声誉。欧盟声称，对新增的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它的附属立法引入新罪行，增加处罚力度，并进一步赋予国安机构权力，表示遗憾。港府继续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提出的新的指控，政治反对派以权利和基础的公民社会组织、独立媒体和记者持续面临政治压力和骚扰，长时间的审判程序和审前拘留，以及国家安全法的域外适用，尤其令人担忧。声明称，欧盟从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持续活力、吸引力和成功得益，并希望继续发展商业、贸易、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高度重视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符合基本法和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承诺。欧盟敦促港府将重点转向香港社会的和解，并通过促进开放、多元和尊重基本自由，再次加强香港的独特性和成功。虽然西方各国对香港的人权状况都十分关注和纷纷作出了表态，但是对特区政府而言，这些都好像是耳边风，或者是乍看不到，一些作用都起不到。他们一于我行我素，话之理啊，在这样的外交环境底下，香港政府还说想吸引西方回流，简直是痴人说梦，想多了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返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完香港，我哋睇翻世界。 大纪元行政总裁 Janice Tai 表示，中国跨国镇压和全球的渗透是在发动一场无声的战争，威胁美国的基本自由和国家安全。这个是 Janice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Rayburn 大楼举行的一场论坛上高发表的观点。Janice 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和渗透对全球构成了挑战，他的秘密部署是超过了70年。他说，天安门广场上高毛泽东的肖像旁边还有一个口号，就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而习近平的共同体理念重新包装了这个思想和理念。因此我们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不是通过传统的战争，而是通过秘密影响、颠覆和利用开放社会来到破坏二战之后美国所主导的民主秩序。而事实上，中共有一个渗透西方的战略。中共在1948年至49年的中国内战之中，尽管在人员、数量、武器上都不及国民党的情况之下，中共透过渗透、间谍和心理战帮助他获胜。他说，这些战术意味着中共所部署的全球战略超过70年。Janice 还说，中共在1999年发起了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全国性运动，这个是因为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超过1亿人，而中共只有6000万党员。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令到人们渴望成为不干涉政治、健康好的公民，而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来就不是民选产生的，这个就是共产党所恐惧的。因此共产党将迅速发展的法轮功视为威胁，并利用它全面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司法和宣传工具，系统性地诽谤、拘捕和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持续了超过26年。据明慧网的报道，仅仅是2024年获知就有164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之中离世，只是一个2025年的1至5月就获知至少有38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法官声称，他们每一步都是要请示政法委的，他们自己不可以揸主意。全球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非暴力的方式抵制这场迫害。在24年前成立了大纪元时报，这个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Janice 说，大纪元时报现在已经有23种不同的语言，在全球35个国家发行，全球拥有数百万的读者。大纪元时报在2004年11月发表了《九评共产党》，引发了全球的退党大潮。目前超过4.4796万中国人已经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Janice 说，大纪元报社随后推出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世界》揭露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如何以各种不同的伪装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几乎各个每个方面，而神韵艺术团就在全球舞台上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现了一个未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污染的中国愿景。所有这些努力都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共鸣，并一直是对抗中共政权资讯战的中心。中共尤其是针对大纪元时报和神韵艺术团这样的机构进行打压，因为大纪元时报和神韵艺术团公开曝光了中共犯下的人权罪行和在意识形态上高的压制，亦都因为这两个机构都致力于复兴中共传统之前的传统文化。中共并不仅仅是发动间谍战，而且武器化美国的法律系统和行政系统。他说，中共如今操控美国的法律和行政系统，通过诉讼、监管投诉和官僚压力来到压制异议。例如，中共试图通过他的代理人 消耗法轮功相关组织的资源。即使这些案件最终会被驳回，中共的代理人仍然通过宣传放大这些案件，这个导致了无论法律结果是怎样，这些案件仍会对法轮功造成名誉上的伤害。他举了两个例子，在2023到2024年，美国公民陈军和他的同伙试图贿赂国税局官员，以撤销神韵艺术团非牟利组织的身份。他们两人都和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有关。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关，成立于1999年的6月10日。最后陈军承认自己是中共未注册的代理人。华盛顿特区法院的文件披露，陈军每个月从中共那里领取到$52,000的薪酬。还有在2023年纽约的 Alice Celia 案之中， Alice Celia 在2023年对龙泉寺是神韵的总部提出了毫无根据的环境控诉，并监视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纽约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他的诉讼，认为他的指控毫无根据，并禁止他再次上诉。在六年之前， Alice Celia 在距离神韵总部的龙泉寺约40英里的地方成立了一个所谓纽约中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委员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法律诉讼的方式给神韵总部龙泉寺找麻烦。他们先后四次起诉了龙泉寺。 Alice Celia 移居纽约之前，在中国天津生活了15年。纽约的中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促进委员会成立一个月之后， Celia 就在中国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Janice 说，中共每年拨款超过$70亿用在全球宣传，包括为渗透西方媒体的努力注资。Janice 仲表示，美国一家主流媒体发表了一篇指控神韵敛财的文章，而法律学者袁洪兵等人就认为这类报道所依赖的是中共精心策划的举报者，而这些举报者在中国可以自由运作，这个对于真正的中国意见人士是不可想象的。Janice 仲表示，中共试图借助西方媒体的公信力来到诋毁好像大纪元时报这些的声音，并削弱这些揭露中共政权人权罪行的平台的影响力。总之，中共跨国镇压不仅仅是对法轮功的攻击，亦都是对民主社会和国家立案资本的直接挑战。因为这些战术威胁到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国家安全，通过操控法律系统、法律传媒机构和监管机构，中共试图令到异议噤声，重塑全球舆论，就好像他们曾经颠覆中国的国民党一样。 Janice 建议，为了对抗这场无声的战争，美国应该在四个方面采取行动。第一，加强和执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第二，要求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披露和外国对手的任何联系。第三，避免机构受到外国影响或者监管权力的滥用。第四，支持独立媒体和基于传统价值观的组织。法轮功学员致力于揭示真相和非暴力反抗，捍卫他们的权利不仅仅是道义上，而且是当务之急，本质上就是在度捍卫紧自由。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跨国镇压。在2025年6月28日的下午，大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费城的唐人街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长达26年的迫害，以及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法轮功学员当场征集声援反迫害签名，共有35名华人现场做了三退，即使是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今次的主题是揭露中共的跨国迫害。拉萨尔大学政治系主任托马斯博士 Dr. Mark Thomas 在集会上高发表了演讲，强烈谴责中共将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美国。他说，中共认为真善忍这些价值观对他的权力垄断构成了威胁。Thomas 博士在演讲之中还说，但是实际上这些价值观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他还指出，法轮功拥有大批修炼者，作为一个想在共产党意识形态框架之外独立思考的群体，中共认为法轮功对他们构成了生存威胁。Thomas 还将中共的迫害和苏联对波兰和乌克兰天主教会的镇压相提并论，强调历史是相似的。Thomas 博士还进一步揭露了中共的跨国镇压策略。中共的跨国镇压利用西方媒体散布虚假的资讯，制造对法轮功的不信任。他还指出，中共通过人身攻击、虚假炸弹的威胁、无理的诉讼和虚假资讯宣传，试图压制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Thomas 博士还说，神韵用他们的音乐和舞蹈来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辉煌。他说，我看过多次神韵的演出，那些是令人惊叹的舞蹈和交响乐，技术上非常先进，令人感到温馨。他抨击某些西方媒体接受中共的说辞，说对法轮功的误解就是好像病毒一样蔓延，如同伤寒或者霍乱。中共害你们的思想只是为了让你们不去支持一个被中共视为威胁的团体。Thomas 博士还呼吁公众团结一致，反对迫害。他强调，对一个群体的暴政就是对所有群体的暴政，我们需要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正如当年民众支持马丁路德金争取民主一样。另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朱女士，朱女士是一名医生助理，她分享了从受到中共宣传蒙蔽到发现法轮功真相的心路历程。她说，她在大陆的时候就被洗脑，以为法轮功是邪教，唯一能听到的就是媒体上的造谣。朱女士说，当时没想到去怀疑。她说，来到美国之后，接触到阿波罗新闻网、文超、张天亮、方天伟这些自媒体人的信息来源，逐渐了解到真相。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她觉得她得知了活摘器官的真相简直太邪恶了。她震惊地说，后来听到被捕的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发明了大脑撞击机，简直是明目张胆，竟然发明这些为了活摘器官而杀人的机器。朱女士对法轮功学员的坚持表达了深切的敬意。她说，我很佩服他们愿意为了信仰牺牲，和我们基督教徒虽然是不同信仰，但是都是值得尊敬的。她强调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自由，他们亦都有弘扬法轮功的自由。他呼吁尽快揭露和制止中共的迫害，特别是活摘器官的暴行。他说，这些已经是不能够容忍的了。当谈及活摘器官对社会道德影响的时候，朱女士指出，国内很多医生、医护团队，很多人的心里面可能明白器官来源不一定是合乎伦理的、合法的，但是为了经济利益或者升迁，就同流合污或者为虎作伥。他提到中国大陆医生罗瑞宇因为揭露医院内活摘器官而遭到谋害的案例，他呼吁更多人 凭良心企出嚟阻止中共嘅罪行。反对跨国镇压是今次集会的主题，集会强调了应对中共跨国镇压的紧迫性。 Thomas 博士指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简称 CSSA 是中共监控海外中国学生的工具之一。他说他们监视中国学生和教授，确保他们不会偏离中共的议程，甚至骚扰他们在中国的家人。 Thomas 说，这些就好像电影1984之中的老大哥，他批评美国对中共的隐蔽行动反应不足够。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好像冷战时期对抗 KGB 这样反对中共，这个让我感到困惑。他呼吁通过立法和媒体监督来到应对中共的威胁。他说，我们需要超越经济需求，关注中共的恶行，将这些视为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威胁。朱女士同样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她说摆明干涉别国内政，她希望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她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好一点，能够更多了解到中共对自由和美国的危害，希望有更多的法律来到制裁。他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揭露真相，希望法轮功能够揭露更多的真相，对这个社会是更有利的。在集会上，其他的与会者亦都表达了支持。费城电子技术的马克利 Jeff Markley 表示，中共所做的事情太可怕了，简直是在收割法轮功学员。他批评美国对迫害的反应不足够，他说这个国家指中共喜欢掩盖很多事情，隐藏很多东西。他呼吁提高公众的意识，他说民众了解得越多，就越有利于阻止这种行为。费城酒店经理特拉维克 David Traffic 首次听到迫害的情况，他震惊地说，我刚刚听到在中国发生的活塞器官事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觉到非常难过，他计划进一步了解真相。 Dr. Thomas 称赞这个集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更多的人了解真相，让更多的人签署请愿书，思考自己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他说这个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揭露某些西方媒体对这些团体的诽谤，展现他们真实的面貌。朱女士就表示，如果没有了这个集会，我就没有机会发表我的想法和同情。她赞扬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她说集会对披露真相很有帮助，让大家知道更多是很好的。特拉维斯克亦都称赞说，我认为这里举办的集会非常有意义。她补充说，大家都需要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啦，原来西方的人士对中共真是一无所知啊。这样揭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责任全部就落在了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双肩上高了。多谢你们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7月1日是中共的建党日，一些曾经深受过中共舆论宣传蒙骗的小粉红，通过了翻墙在外网了解到被刻意掩盖的真相。在7月1日当日，亦都是全球退党日来临之际，一名曾经是中共国的小粉红21岁的江子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伪光正形象正在崩塌，好肮脏，好可耻， 中共的独裁令人厌恶。这名小粉红来自中国经济大省浙江，去年的七月偷渡了来美国。青少年时期他受官媒蒙骗，成为一名小粉红，并四处出征。他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如果听到有人说中国不好就好气愤。他说，我就是感觉大家都生活得好好，为什么人会这样说呢？以前是不理解的，我的生活也都没有问题，不了解别人的苦难，就觉得别人为什么要恨国，我就是不理解。他还举了一些例话，当年出征的行为，冬奥会期间，即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佩洛西访问台湾，那个时间是2022年的8月，我就曾经出征过。他说他在评论区里面就进行洗版式的辱骂，叫嚣要佩洛西滚出台湾，不要落地台湾之类的说辞。他说，我当时是个小粉红，觉得他威胁了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国家安全。江子涵还透露，当时他还辱骂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比如日本和南韩。他说，当初是因为国内媒体报道说他们，即是指这些国家的运动员，比较没有运动员的职业素养，要一些小动作之类，这个就令到我特别气愤，我就到处出征去辱骂他们。他说，共产党控制舆论，媒体都是朝着共产党希望的方向发布信息，在国内民众看到的都是带有煽动性的内容，然后挑拨教唆我们进行辱骂，引起我们的民族气愤。在谈及中共操纵舆论的目的时，江子涵说，就是想我们持续地憎恨其他国家，然后觉得自己国家是最好的，亦都没有给我们看到真实的外国。但是翻墙之后就了解到真相，认清了中共。江子涵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就翻墙上外网，但是当时只是看娱乐内容，没有看揭露中共的资讯。偶然的一次机会之下，他看到一些关于六四事件、白纸运动的内容。他说，这些东西我在国内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然后就在外网一查，就发现原来真有其事，越来越多，就发现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黑材料真是不少。刚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真实资讯的时候，江子涵还不是太相信。他说，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影片还有照片等证据，就不得不相信了。他说，然后我对共产党的印象一下子就翻了过来了，翻天覆地地转变了，本来可能是盲目地爱共产党，一下子就变成了憎恨。他说，以前感觉共产党很光荣、很伟大的形象，现在就感觉到很肮脏、很可耻，然后就再转变成对这个独裁邪恶的政权的厌恶。自此他开始冒着风险在网上交流，讲述自己了解到的真相，希望让更加多的人知道被中共掩盖了事实，被中共瞒骗。他说，初生之犊不畏虎，刚开始的时候亦都没有想太多，他亦都不觉得他们真的会找上门找到他。不过由于中共系统性的洗脑，他的一些朋友并不能够完全接受。他说，与其说他们是半信半疑，不如说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相信了这么久的形象一下子突然崩塌，他们其实是很难接受的。最后江子涵认识到爱国不是爱党，好日子是所有人的专利。以前江子涵将爱国和爱党混为一谈，认清了中共本质之后，他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江子涵意识到，起初对爱国的理解是维护共产党，其实以前的理解都是错的。他说，我觉得真正爱国其实是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让他们变得更加民主，好日子是所有人的专利，而不是仅仅是中共权贵的专利。江子涵还表示， 中共的权力太集中，市场经济不自由，受到各种监管，民营企业被打压，工作好难找，工资亦都好低，民众的购买力一直都在下降。他说大家都这么努力了，为什么生活得不好呢？如果自己没问题，问题是出在哪里？是谁拿走了人民口袋里面的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三名美国研究人员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共党员的月平均收入比非党员高出了两成。这个可能是因为党员更加容易进入政府工作，获得更高的职位，并拥有更强的人脉。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有党员的家庭在财富方面比没有党员的家庭享有持久的优势。根据欧洲研究人员 Matteo Taggia 和 Li Yong 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些优势包括了在城市房地产私有化进程的早期优先获得住房，以及近年来通过资本利得更快地积累财富。江子涵还意识到中国目前的困境源于中共的独裁专制，他说根源就在于独裁，小部分人掌握了大量的权力，权力没有受到监管，而且他的选举亦都不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他表示在美国人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老百姓没有政治权，甚至没有资格评论政治议题，讲多两句可能就会拉你。是的，这名小粉红终于认识到什么是真相了。他现在理解到的是事实，但是他还未看得通晒全部。在中国不单止人民没有政治权，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缺乏。你不要讲话要自己选择领导人来到挑战共产党了，就算你基本的权利好似发言发声，这些言论自由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好耐的了。如果你要讲一些只要共产党不啱听的说话，就说你在这里煽动颠覆挑拨等等等等，将你拉了。而一些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不给你讲，这样问题又怎会获得改善和解决呢？譬如人吃了一些有毒食品，河水被严重污染，人口失踪，这些都是直接威胁老百姓的生存，即使连性命都受到威胁，无法再活下去了。所以说中共如果不在制度上，基本上就是在政治上作出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国家根本就是没有前途和没有希望的了。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